你要做的话，你动一动。
哎，以前你是不许我动，现在我还得动起来是吧？
不是你不动啊，我老觉得你在蓄势待发，要做一些大动作。
OK OK， 动起。
22:44:33，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，题目叫做总在朋友圈点赞算怎么回事儿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每天晚上11点，我一打开微信就会收到同一个姑娘的倾诉。她每次说话感觉都很伤心，仿佛没有回复她会更绝望。于是我便从开始一路回了下去。第一次她跟我说她发现那个男生心里没有她，我问她为何，她说那个男生发了条他和别的女生的聊天截图，言语暧昧不忍直视。我劝她细心观察，说不定是他故意暧昧欲擒故纵呢。女生恍然大悟状，连声谢谢之后此事作罢。第二天他又气急败坏追过来，愤愤地问我为什么这个男生经常发这样的状态啊。我问他发了什么，他说发了几张和女生宿舍联谊的照片。虽然作为旁观者我觉得无所谓，但我仍旧理解他的心情。接着又是一番劝说，告诉他遇情人出去玩通常是 不会怎么样的。他似乎被我毫无逻辑却很能安慰人的话语蒙骗了，回复了一个呵呵的表情就走了。第三天又是一个男生的朋友圈没有他的故事。第四天第五天这个姑娘没有来找我，我暗自窃喜。第六天我不打算打开电脑了，但是追剧的心态实在难以忍受。打开公众平台翻到第三页，猛然间我又瞥见两条消息，一条是我是不是应该给他发条消息问问。这条消息一下子把我的好奇心全给拽出来了。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这个男生已经2天没发状态了。然后呢，我问那我是不是该问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。这个女生回复难道你们要一直冷战下去吗？此时不问更待何时啊。我接着反问什么冷战啊，我又不是他女朋友，这么做会不会很鲁莽啊。他淡淡的回复，当我看到这几个字，我又不是他女朋友，内心按捺已久的上万条码全部脱缰。本以为我的安慰可以令两人和好如初，至少能让这姑娘如梦方醒，在我暖男历史上再添一笔。可这虐心剧追了一个多星期，她最终却跟我说他们两个毫无瓜葛。我真的再也装不下去了，心想这剧太凶残，我不追了。回复完再见就立马关机。我们两个大二都修了德语课，课上我们被分到一个小组，因为要完成作业所以就建了群，后来也互相加了好友。虽然后面结课了我们再也没见过，但微信里我们还留着联系方式，时不时朋友圈里常点赞评论一下什么的。没等我全部看完，这个女生又敲出一行字，当时我就对她有好感的，但一直没好意思开口，我就一直盯着她的朋友圈，想要让她知道心里有我。一听这话我变得理智些了，从开始的莫名其妙 突然变成了无奈的同情。原来这女生活活把朋友圈当成了爱情的主战场，把点赞当示爱，留言当传情，回复当成答意，一系列的恋爱过程全部在朋友圈一一对应，显得完美无瑕。可是他不明白，朋友圈里的情感基本是建立在现有关系的基础上的。比如我们之前关系就很好，那么朋友圈的交流则可以加深这段感情。同事间的点赞，情侣间的互动，大抵如此。那些原本在各自生活中就很少出现的人，朋友圈的作用大多是信息的分享传播，无聊时的吐槽消遣，或是利益上的联络交换。强弱关系的作用在朋友圈分工已经明确，想要通过朋友圈打入对方生活不是不可以的，但这只是第一步，仅仅是一个衔接过渡的过程。当然我也认识在朋友圈相识接着成为情侣的朋友，甚至还听说某单身男神最终和一女子结婚。新娘的独特之处则是在她朋友圈发完照片以后一准的留言点赞。但故事不能这样掐头去尾去看，我所知道周围这些朋友，他们通过朋友圈认识女生用了一天，而从朋友圈到约会，再从约会到表白，少则一月，多则一年，点赞只是开始的一小步，却贯穿不了整个恋爱征途。表白求婚，接吻牵手，是不可能通过手机一键完成。不论微信、微博或者豆瓣，皆是相识相知的一种手段，增进感情的一种方式，却唯独做不了主战场。感情真正的主战场仍然是在某家书店、某间酒吧或者某个咖啡馆。比如男生的段子很逗，引起女生的狂笑不止，女生的笑声很甜，听得男生一阵荡漾，讲得累了，笑得僵了，两人对视一笑，发现自己的身影轮廓恰巧就在对方的眼眸里。如此不到一刻钟的时间，两人便可以相爱。再不济你在微信上大胆地主动一下，问一下对方有没有意思，发个表情也成啊。现在倒好，赞也点了，眼也流了，说暗恋不是暗恋，说明恋还没有开口，总在朋友圈点赞算怎么回事啊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想把这种方式当成追求的一个过程，好像还是很有风险的。
爱着一个人，他给我幸福的可能，我等我问未来何时发生，他只是给我一个吻。走。 的笑容陪着我。
来自大美女徐若瑄演唱的《好眼泪坏眼泪》。